弟兄姐妹早。感谢神，今天有机会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在侍奉上我们的学习。我们低头祷告。就好像刚才诗歌所讲的，就求主助我们侍奉你，让我们在侍奉你的时候我们有喜乐，让我们明白主你要我们侍奉你的目的是在哪里，让我们也明白我们在侍奉上我们的态度应该如何。求今天就求圣灵在中间来解开主你的话语，让我们一同在主你面前来学习怎么侍奉你，能够讨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简单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今天我们在思想这个题目侍奉，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当我想这个题目的时候，很快马上就给我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侍奉神呢？都要参与侍奉呢？或者侍奉光是教会里面一些传道人、执事或者长老们少数的部分的人去侍奉呢？这是我在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首先想到的题目。第二的话，我就联想到侍奉是不是一定要在教会里面侍奉呢？或者是教会分派我们的工作才算是侍奉呢？另外一个我也想到，是不是在教会里面做事做着所有的事物也算是侍奉神呢？所以今天我们想想，我们呢一同来思想一下这些问题。在旧约里面，神的心意是确实是要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去来侍奉他的。在出埃及记19章的地方，到以色列到了西乃山的时候，神就要与他们立约，要以色列人做他们的祭司的国度。这个约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就是神要跟以色列人立的旧约。在出埃及记19章第5节里面是这样讲，他讲，如今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19章6节是这样讲，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些话是耶和华神在立约以前在山下跟摩西讲，要他吩咐以色列人要这样子做的。但很可惜，后来以色列人在山下去拜金牛犊了，就犯了10诫里面的1、2诫。后来只有利未人是忠心于神，听从摩西的话，就起来惩罚了他们的弟兄。如果大家记得，就杀死了大约3000人之多。后来神就特别拣选了利未支派来侍奉他。又很特别的，又只有在亚伦的子孙里面才有权利做祭司，这样就从一个祭司的国度，神的心意是在一个祭司要他们做祭司的国度，但是因为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了，就从一个祭司的国度变成是一个支派中的家族子孙适时的做祭司。 这并不是因为亚伦的子孙他们就很属灵或者是很敬畏神，其中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要做祭司的职分来侍奉神的话是有生命的关系的，所以在神家侍奉的必须是神所拣选的，是属神有属神的生命的人才能侍奉神的，所以是被神洁净分别出来为圣出来侍奉神。所以在埃及出埃及记里面，当摩西要把以色列人带出这个埃及为奴之地以色列人的时候，神多次的吩咐摩西跟法老王是这样讲的，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容我的百姓好侍奉我，讲了很多次。所以在属灵的意义上面，出埃及是离开罪恶之地，分别出来为了是要侍奉神，来建造神的居所。神的救恩使他们不再要被神的审判，更免除他们在撒旦的权势下被撒旦的奴役。至一至终他们是要在旷野里面来侍奉神的，来经历神的作为，从世界分别出来，为着要建造神的居所，建立神的国度。所以在神的计划里，神的救赎并不是他的目的，只是一个过程，而目的是要我们借着侍奉来荣耀他。到了新约里面，在希伯来书第十章19跟20节里面这样讲，他讲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凭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要感谢神，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里面，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的恩典，从此我们又恢复了做祭司的角色，并为着因为他的宝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了父神的面前来侍奉来敬拜他。同时在新约里面，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2章9节里面是这样讲，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今天我们教会能够恢复了祭司的国度，神的子民全体都是祭司了。我们蒙神的恩典，无论是从前我们的职业是什么，今天我们主要的职业就是侍奉神。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只有一个职业，这个职业就是全时间来侍奉神，是一心一意，就是讨神的喜悦。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不单是要参加这个侍奉，侍奉的范围也不止在教会里面，也要在家里，也在工作的地方，还要在社会之中来侍奉神。所以在哥罗西书1章28节，保罗是这样讲，这样我要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侍奉，其实这个侍奉这个词按照字面的意思是很简单，就是服侍跟侍候。我们侍奉神就是服侍跟侍奉神，所以我们是站在神的仆人的地位上来侍候来侍奉他的。 那我们现在来思想一下，我们对神的侍奉到底是怎么个样子的？基本上我们可以思想到三方面。第一是敬拜的侍奉，侍奉里面包括了敬拜的侍奉，生活上的侍奉，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在社会上，在工作上，在家里的侍奉。第三种呢，就是神要差遣我们的工作，特别分派我们的工作，这个是工作的侍奉。我们首先来思想敬拜的侍奉。在原文里面的侍奉，他们常常用侍奉跟敬拜是用同样一个字。我们是被造的，所以我们是站在被造的立的地位上面去敬拜跟侍奉赞美造物的上帝。每天其实我们都可以献上我们的祷告赞美敬拜，这是一种侍奉，也是神特别体重的这种侍奉。但是很可惜，很多人把这个侍奉忽视了。举个例来讲，我们每天早上就好像今天我们来到神的殿里面侍奉，其实我们应该在星期六就预备我们的心了。我们在一个上个星期里面，每一天我们就要过这一个能够讨神喜悦的生活，来预备我们来侍奉。所以我们来到主日敬拜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来参与敬拜，参与祷告感恩来敬拜神。所以主日的敬拜不单只是听神的话语而已，而是要用诗歌颂词来赞美敬拜神。我们好不好看看诗人他是怎么样敬拜神的？我们可不可以一起翻开我们的诗篇150篇诗篇，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诗篇好不好？看看诗人在敬拜上怎么样去侍奉我们的神。诗篇150篇，我们翻到一起来，诗篇150篇，我们一起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殿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的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乐器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拔赞美他，用高声的拔赞美他，凡有血气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13章15节是这样讲，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重赞为祭献给神，这是那承认主名的人的嘴唇的果子。现在来看看，我们看除了敬拜的侍奉，我们看看生活上的侍奉。我们翻开哥罗西书3章17节到24节，这个是有关于我们平日生活为人要符合神的心意讨他喜悦的一种生活上的侍奉。哥罗西书3章17节到24节，我们翻到一起来读。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神。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在这主内要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看 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哪主哪里必得到基业的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谢谢。所以这里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的教导，其实跟以弗所书里面同样有同样的教导。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就是在生活上的侍奉，也要讨主的喜悦。第三，我们要看看工作上的侍奉。工作上的侍奉是要被神使用的，受他差遣，前去做他所要我们做的工。就好像怎么样呢？传福音呢，服侍人呢，造就信徒了，建立教会等等。在旧约里面，以赛亚书很早，先知已经这样子做了一个榜样给我们。在以赛亚书六章八节里面讲，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在他的大使命里面也是这样讲，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总括起来，以上三点就是敬拜的侍奉、生活的侍奉还有工作的侍奉，这个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侍奉。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保罗就是这样子来鼓励我们。他讲，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全时间的来侍奉神，无时无刻，这是神要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是应该这样做的，不是光是在教会里面，还要在工作里面，在家中怎么带我们的儿女来认识他，以后可以给他使用，在社会上面，在工作里面要见证他，要把神的福音要传给他们，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侍奉的目的呢，我们侍奉的目的不是要为了自己得到什么好处，而是为了主要我们做什么，来满足他的心肠。当然主是很多时候用很多应许来鼓励我们，要我们得到是好好的侍奉他的时候，是得到一些好的奖赏。就好像主在约翰福音里面12章26节讲，若有人是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当父神说尊重我们的时候，那是何等大的一个福气。当我们服侍他的时候，耶稣讲父，我父必尊重他。主又讲，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分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就是说，凡是我们在今天忠心的去服侍神的话，这工作的话，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可以一同跟神作王，并且享受他主的快乐。虽然我们侍奉不是真的是希望能够得到什么奖赏的心情去侍奉神，但是神是给我们这个应许。所以我们侍奉神主的目的是，我们要让主能够使用我们，在地上来达成他托付我们的心意。另外 侍奉神事实上是我们人灵命成长的不可缺乏的一个步骤。我们唯有在侍奉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到我们不足。例如，如果你们有在传福音给人的话，你就发现人家问你的问题的时候，你好像不知道怎么解答，这样子才激励我们能够更深入的认识福音的神的福音那个好处是在哪里，我们怎么样去跟人家解释，这样才激励我们多读圣经，了解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去传福音给人。所以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如果我们很想去帮助别人，但是我们就觉得我们爱心不够，所以我们就会思想到神是何等的爱我们。耶稣讲，我先爱了你，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在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才会有机会觉得我们是不够的，我们要更尽心的去认识神的话语，要更亲近神，我们才能在属灵上面有长进。如果我们没有侍奉，那我们的祷告可能大部分都是求自己，求自己的平安，求自己的喜乐，求自己的健康，求家庭和睦，我们每日的生活求神赐给我们平安。那我们侍奉的只有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我们属灵的光景也是停止在那边。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很肤浅，所以侍奉是帮助我们灵性上面长进的很重要的一个步骤，使我们能够更加的努力，更加的追求，最终是被神的爱吸引了我们，我们天天就可以与神同行，更多的经历他的恩典。在侍奉上，其实主的心意呢有三种。第一，大家大概应该就知道，主的最大的心意就是要传福音拯救罪人。主在升天的时候，刚才就提过了，他颁发了一个大使命，要我们去使万民成为他的门徒。在使徒行传，耶稣升天以前，门徒在问话的时候，他是在第八节是这样答他们，他讲，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里是做我的见证，其实在英文里面就是是我的见证，就是我们要行出来。所以我们传福音的话，是神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要我们侍奉他的。第二，神的心意里面是要我们去牧养他的羊群，所以主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今天主对我们这样说。其实在主对彼得说了三次这个话的时候，今天也是对我们说，来提醒我们，你爱我比这些更甚吗？你喂养我的小羊，也是说了三次。所以我们每一个归入主下的人都是主的羊，也是因为是主的羊，我们也需要喂养，我们也需要人照顾。所以牧养跟照顾信徒不单只是传道人跟长老的责任，也是每一位爱主的弟兄姐妹的责任之一。我们应当是彼此的相顾，也应当彼此的相劝，用爱心互相服侍。最要紧的是， 乃是要彼此供应个人在主里所经历的恩典。因为我们侍奉必须要经历，我们才知道神的恩典。如果我们没有传福音，我们就没有知道神福音是神的大能，是这样确实的。当你跟人家讲福音桥的时候，你问他信不信，他就讲我信，那个时候你就觉得福音真的是神的大能，不是我们人能够用我们的口舌能够说服一个人相信神的。所以我们需要经历彼此来喂养，因为有了这个经历的话，所以这个经历也是在侍奉上面得来的。第三是主最终的目的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传福音给人是要得到我们人能够组成教会，我们牧养照顾信徒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建立教会。所以主今天在地上最终的目的乃是要建造他的教会，借着教会能够胜过那个恶者撒旦，彰显他的荣耀。这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定下来的计划，也是主耶稣基督降世完成救赎的原意，也是今天圣灵在我们每一位信徒的心中做工的目标，同时也是我们侍奉的目的。现在我们来谈一谈侍奉的态度。我们翻开哥罗西书三章22节到23节，我们来好好的读这一节的经文。哥罗西书22节到23节，我们一起来。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谢谢。我们来，这里是保罗来鼓励我们，他讲不要只在眼前侍奉。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不是光是做外表的事情，要像不是要讨人的喜欢，我们要讨神的喜欢。我们要侍奉的时候，我们要存一个敬畏的心来侍奉神。所以他讲，保罗讲，无论做什么事，就是包括所有的侍奉，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从心里面做。我们是对着神负责的，就像做着主一样，不是做给人的，那这样子我们就不会做错了。所以我们来看看几个例子，我们侍奉上面一些不对的地方。大家都很清楚，在法利赛人的那种侍奉，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一般民事跟法利赛人从表面看他们都很虔诚，他们的守全律法，他们祷告进食来侍奉神，但是他们心里面就是有一种自高自大，其实他们是专求自己的荣耀。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22章里面第6跟第7节就看到他们的心态，他们喜欢什么？喜爱筵席上的守卫，会堂里面的高座，他喜欢坐在那边，又喜爱在街上人家问他的安，要人家称呼叫拉比。所以这些表现就讲出他们要在侍奉时候，他是想得到自己的荣耀，他们的用虚荣心。所以我们很小心，耶稣在马太福音7章21节到23节，他是这样子警告我们，他讲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都能够进天国的， 唯独遵守我神天父的旨意才能进去的。当那日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的事吗？主讲，我就明明的告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去吧。我们现在也要大家翻开路加福音第十章38节到42节，这我们一起来读这五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在那边听他的道。马大事后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情思累烦扰，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谢谢。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玛利亚在陪伴耶稣，马大在侍候主，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恩赐在侍奉主。玛利亚在陪伴主，其实做一个主人呢，在家里面是应当的。如果主人来了，没有人陪他的话，也是不对的。但是玛利亚得到称赞，马大却受主的责备。你们想是为了什么呢？是不是因为马大的工作太不熟灵了？就是煮饭、做工、倒水，太过不熟灵了，所以主要骂他呢？其实不是。那到底马大错在哪里？我想不是马大为主忙碌错了，乃是在忙碌的时候太过的欣赏自己手上所做的工，而轻视了别人的工作，甚至为玛利亚简直看玛利亚好像简直没有在做什么事情一样，因此才会在主的面前来控告埋怨玛利亚。这就是他招致主耶稣责备的原因之一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争执的时候，发生一些事情不愉快的事情，我们不是常常看到自己只看到自己的侍奉，没有看到别人的侍奉吗？记得很多年前我还没有服侍神拣选为长老的时候，我听过有些人这样说的，你们长老啊，他们长老就用广东话最全神，就行行企企没嘢做，就是走来走去没事干，那些长老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很小心，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像玛利亚一样，要安静的来侍奉，按着自己的恩赐来侍奉，不要看别人在做什么，我们看自己该做的，神交托给我们，我们去尽心尽心尽力去做，来服侍我们的神。还有马大的另外一个被责备的原因呢，大概是他是太自我了，为中心了。马大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有这个服侍人的恩赐，他看到这个玛利亚呢，他希望玛利亚跟他一样应该有服侍人的恩赐，就好像我们传福音，有些人很会有传福音的恩赐，但是你看有一些弟兄姐妹他就不太会怎么传福音，他没有这个恩赐，但是他有祷告的恩赐， 他有其他的恩赐，他可以服侍人，让你去传福音。但是玛利亚有这个恩赐，但是马大认为他应该像他一样，所以他看他应该的恩赐像他一样，所以他被骂了。另外一个主责备他是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马大爱的是什么？爱的是主的赞美，他希望主看到他这样忙就拍拍他脖子，啊，你实在好啊，你实在很忙啊，累了坐下来休息一下，他希望主是这样跟他这样讲。结果他看到玛利亚坐在那边没事干，所以他就讲，主啊，你看看他，他没事干你都不讲。其实所以主耶稣就跟他讲，他其实是在专心的来听神的话语，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侍奉，他是陪伴主，因为主需要有人去跟他陪伴。所以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读经，就是跟主有交通，这是主也是需要的。所以他说玛利亚已经选了上好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侍奉的话，我们要学的话，是要学玛利亚那种单纯专一的爱主，不要看别人怎么做，不要跟人家比，不要比恩赐，我的恩赐比你好，还不要责备别人。我们说一些能够成就弟兄姐妹的话。所以基督徒在侍奉神的时候是应当以什么？应该以诚信真实的态度来服侍神，不要去在意别人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们要用心的来尽自己本分去服侍就好了。那些一般人看不见的工作，有很多时候神是最看重的。有很多工作是站在讲台上面大家都看见的，不一定神是最看重的，神是看重一些人家看不见的工作。就好像祷告，为教会祷告，为侍奉的人祷告，为宣教师祷告，然后奉献，右手拿出来，左手不知道那种奉献，这是神最看重的。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每一样服事都要当成是做给神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他这样子跟我们讲，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是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当我们有这种态度来侍奉神的时候，我们自然就是不会随随便便的会得罪人而得罪神了。我们希望今天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来学习侍奉，是用我们的心去侍奉。我们侍奉是不单只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是在我们家里，在工作，在社会上，到处我们都可以侍奉。所以保罗讲，我们一信主的时候，我们已经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有一个职业，我们一文在工作里面，我们做的是工作，但是我们神里面怎么教我们，要我们对我们的主人要忠心，好像对他忠心一样。所以我们在公司里面工作也是可以侍奉的，我们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们可以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实在好像两刃的利剑一样，你实在刺透我们。主，我们在你面前有什么得罪你，我们在侍奉上面有什么欠缺的， 就求主你今天来提醒我们，主啊，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就好像要做给你的一样，因为你是要我们这样来侍奉你的。主啊，你让我们不要要专一的来到你面前来讨你的喜悦，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不要去看别人做得好还是不好，我们去帮助他们，我们彼此要彼此相爱，彼此互助，能够把主你的失去的羊群还有世上的灵魂能够多带到主你的名下，能够把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我们今天感谢你跟我们说了这些话，让我们刻在心里，让我们懂得怎么样去侍奉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原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